诗班献唱的是平安，我们也彼此说一声主日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充满我们在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上次我们读第十五章，讲的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他不听耶和华神的话，被神厌弃了。那个时候先知撒母耳就代表耶和华有一个宣告，他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那个时候撒母耳与扫罗丝袍断义，从此不再来往。撒母耳啊，是一个很敬虔而且他很重感情的这样的一个人。扫罗得罪神的行为不仅得罪了神，而且对撒母耳是很大的伤害。第十五章大家看屏幕上有讲到悲伤，撒母耳为扫罗悲伤，让人觉得有一种叹息在当中。撒母耳重感情，他陷在那个伤感当中出不来了，一缕悲情悠悠荡荡的绵绵不绝的在他的心中缠绕着，以至于耶和华神都有点看不过去了，就来开导他，老撒呀，撒母耳的事儿，你别再悲伤了啊。这个你看在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重复了这个悲伤这个字，这是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字。对于一个濒临忧郁症边缘的老人，最好的药方莫过于给他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做，这可能也是神的策略吧。所以耶和华神再次的派撒母耳做自己的代言人，带着装满膏油的脚去伯利恒高他所拣选的下一位是在神心意当中的以色列王。没想到这件事情被撒母耳拒绝了他年纪虽然大，他那反应一点都不慢，神让他去马上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撒母耳是那么听神的话的人。所以我们要接着把这个经文呢再读下去，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鸡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鸡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的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鸡肉。这是第一段，我们先读在这儿。神耶和华给撒母耳的命令非常的清楚，别再烦恼了，起来吧，往南走，往伯利恒去，在耶西众多的儿子当中高一个做王的，他将接替扫罗。这是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撒母耳不敢去呢？风险太大。因为从地图上大家也看到上面有个箭头，从西北方的拉玛，这是撒母耳告老还乡的地方，到耶路撒冷的一直往南走，要经过扫罗的老家基比亚。撒母耳深知扫罗的为人，那个权力的染缸已经把他变了，他原来是个朴实的农夫，现在变成了一个嫉妒多疑的暴君。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扫罗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起杀心，撒母耳去了岂不是白白送命呢？耶和华神就指示撒母耳说，带一只牛犊同行，逢人给我告诉他们我是去伯利恒献祭的，这样就可保平安。就刚才这段经文呢，也常常引起基督教伦理方面的疑惑。有人就说了，基督徒可以撒谎吗？你们觉得呢？回答当然是 no。 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一个例外吗？ 也不是。请大家注意，撒母耳并没有撒谎，他的言行和事实之间是具有一致性的，他确实是为平安而来，而且他也确实向耶和华献上了平安祭，他是在执行耶和华神所赋予他的特定任务。在这个时候隐含保留一部分真相作为机密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撒母耳的最高诉求是完成神的使命，他没有义务要满世界嚷嚷去，他也没有义务要公开他此行的另一件他的终极的目的。他用牛犊做掩护这件事呢，是得到了神的许可，或者说得到了神的授权的。隐藏真理，隐藏真相，可以是真理本身的要求。我们在经文中读到了，在箴言书上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所以是事情是可以遮隐的。基督徒有权不回答任何不正当的询问，圣经也允许人向无权知晓真相的人隐藏真相。人的诚实是以不能损害神的真理为限度的，神要我们说的一句也不可隐瞒，神不要我们说的一句也不可出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四节非常宝贵，那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你再可以对照着看。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他虽然不知道神要高的到底是谁，他也不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他敬畏耶和华，他遵行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命令。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伯利恒，宴席将开始，耶西的儿子沐浴更衣，陆续入座了。撒母耳要高哪一位呢？接着读经。他们来的时候，大家跟我一起读吧。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念一遍这块，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纳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接着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看，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很，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很生动的一个文学作品啊。撒母耳嘴上在那吆喝，在那吆喝着平安祭的宴席啊，正在吆喝着，他心里呢惦记的是呢，要到底要高谁，他也不知道要高谁。于是他那个时候大概就拿耶西家的前厅当做一个 T 台吧，仔细的揣摩这些鱼贯而入的这些人，哪个是啊，哪个像啊，看他们的猫步走得好还是不好。老大以利亚走在最前面，这撒母耳看到他心头一震，这简直是瘦高前的扫罗的高仿真版，他俊美高大，夺人眼目，那应该就是他吧。但是耶和华神明确地说 No， 我不拣选他。经文告诉我们，耶西的七个儿子挨个走过，撒母耳从耶和华那里啊，其实是连续地得了七个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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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七个全是 No。就好像那个电影导演对演员极为不满，不停地说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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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完全否定。 这七个 no 啊，都是反复强调一个意思：人看外貌，但是神不是，神是看内心的。人看外貌，神看内心，这话后来成了犹太文化当中的一个格言。撒母耳呢，他相信神的话一定不会错，既然眼前七个都不是，那一定还有老八。果然那个年纪最小的被当作儿童，被当作少年或者孩童不受重视，甚至被排除在平安祭的筵席之外的老八出现在了视野中了。这个也给大家看个家谱，可能比较小看不见，有机会你们上网再去看。家谱中只有七个名字，可能是有一位夭折了啊。按照今天的经文，大卫是老八。这个老八上来了，经文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十二个字勾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朝气蓬勃的少年的那种俊美的形象。面色光红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年轻还没长胡子，所以是面色光红嘛。然后呢很年轻的样子，一脸满满的胶原蛋白。双目清秀描绘的是他心中的那种纯净呢，从眼睛上就看得出来，心中的纯净从眼睛中就向外投射，充满着青春朝气的样子。就是特别是讲到他的双目清秀，好像说的是外貌，其实讲的是他的内心世界。我们记得在十三章十四节那个时候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就是此人呐。所以接下来撒母耳就遵照耶和华的指示来告他。在这个时候，立时那个神的灵就从天上从浇灌下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这个经文呢，整本圣经到这个时候才正式推出他的名字大卫，意思是蒙神蒙主喜爱的，这是对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最贴切的描述了吧。圣经学者认为，按照古以色列人的灵恩领袖传统，君王的产生呢，要经过一个受膏模式，由先知主导，也由先知来执行，有三个步骤。这是刚才给大家看一个图，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受膏模式三个步骤，第一是任命 designation 由耶和华拣选，耶和华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也就恩待谁，我们平常都常常在口中讲到的这个话。第二是印证 demonstration， 就是这个被拣选的这个人呢他要得到神所赐的灵力，在战场上打败仇敌，实施拯救，获得胜利，要把他是被神所拣选的那一位的这个事情呢能够验证出来，这是第二条。第三，他要被拥戴 acclamation， 他要被拥戴，经过战场的印证，以色列人承认这个人是耶和华拣选的领袖，可以拯救他们，最后呢就起来拥戴他。在这之前，我们读九章、十章、十一章的时候呢，扫罗的受膏呢，其实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那现在大卫在崛起的路上，他经历了第一个阶段，就是撒母耳把膏油浇在他的头上，这表明了耶和华神的拣选和任命。第二个阶段的印证呢，就开始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有没有印证啊？有的。那个标志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灵浇灌他，充满他，这就是神拣选他的印证。同时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话被耶和华神厌弃的印证也显明出来了，我们要接着往下读就看出来。我来读，大家跟我一起读吧。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接着读。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袋米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信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完了，现在暂时的这个目光转过来，来看扫罗。第十三节刚刚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谁啊？感动的是大卫。然后第十四节马上接上一句，耶和华神的灵离开扫罗。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从此这两个人天差地别。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是一句也扰乱我们今天的读者的经文哈。其实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耶和华非但不是恶魔，他连一点恶意都没有。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六次说到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本质是就是善的，所以耶和华不是恶魔，他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诗篇一百篇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经文也特别清楚地说了，说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所以来的这个不是耶和华的灵，恶魔不是耶和华的灵啊。记得有一次我跟青林散步，我们路过有一家没有篱笆的后院，我们路从边上过，正过来的时候，突然间一只大狗从那家里边窜出来，叫得很凶恶的朝我们俩扑过来啊。那我也吓了一跳，正准备把太太挡在身后来个英雄救美啊，结果那个狗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住了，不再叫了，好像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才注意到那个脚上插着一块牌子 Invisible Fence 啊，没想到这 Fence 虽然看不见还真的管用，还真的挺灵的。那个扫罗厌弃了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也厌弃他，就撤走了在他那里原来保护他的那个看不见的篱笆，这样恶魔就可以攻击他了。就是在旧约当中我们也读到，在圣经当中我们也读到这样的情形，出于某种原因，神暂时的撤掉保护，有限度的允许撒旦行恶，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你能想到哪本书啊？约伯记。约伯记中就有清楚的记载，这个时候是神允许恶魔来骚扰扫罗，神的心意是要用这个作为契机，把大卫送入宫廷，进入领导核心的生活圈子，为他将来接班做王做准备，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是为要成就神的旨意。那大卫手中的琴声驱走扫罗身上的恶魔，成了什么呢？成了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的印证。刚才我们讲印证，灵浇灌在大卫身上，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弹琴可以驱魔，琴声驱魔是属灵的印证，发生在看不见的战场上。那下一个关于大卫的印证呢，就要发生在看得见的战场上了。大家一定读过这些经文了，接下来会是什么？ 大卫将在战场上与巨人歌利亚拼死作战。不过这个我们不是今天要讲的，我们等到下次再讲。回到今天的经文上来，大卫受膏的故事，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十六章。大卫这个人他一共受膏了三次，这里是第一次，另外还有两次呢，都记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和第五章，每次就是一句话啊，这每次就是一句话。所以我们注意到关于大卫受膏的事情的关注，就是在主要的就是在今天这一章。这一章整整的一章记录的非常的细致跟生动。刚才我们已经把经文读了，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的沿着那个故事的起承转合这样的一个线索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教导。我们从四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的预定，还有是先知的膏抹，圣灵的感动和牧童的琴声，四个方面来再次进到经文当中来思想。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从上帝的预定看主权。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去膏将要做王的那一位，他没有告诉撒母耳的名字。虽然神跟撒母耳的关系很好，神只是指明了两件事，说这个人是伯利恒耶西的儿子，第二很重要的就是神说他是我预定的，我预定的。这个预定的原文在这里，在这一章，这个原文是看见的意思。这个看见也就是预定，被翻成中文翻成预定这个词呢，在刚才的十六章当中有七次出现。因为在这里他表达的不是肉眼直接看见的意思，而是神的计划的那种超前的预告，所以这没有翻译成看见，翻译成预定非常的切切。它凸显的就是耶和华神的神性，神是万有的主宰，是全知全能全在全权的神，他有主权掌管万事，而人呢是受造物，我们人是被时间限制的，我们被时间死死的限制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维度当中，过去的不能重来，未来的也不能预知，只有神这位主宰，他可以在时间轴上任意的驰骋，过去现在将来都在他的眼目之下，对于神来说永远都是现在时，过去也好将来也好都在他的眼目之中，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知道神是主宰，全知全能全在全权，他也是拯救，他有怜悯慈爱公义，他也要审判。大家还记得在十三章，扫罗刚刚登上王位不久，在非利士人就是在密抹的战场上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撒母耳还没有到吉甲，扫罗就等不及了，他就自作主张贸然献祭，得罪了神。那个时候撒母耳责备他说，还记得那话是怎么说，说你做了糊涂事了，做了糊涂事了，然后呢这个恶果是什么呢，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家注意这话啊，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这节经文呢、常常我们读啊，就是一读就过去了，十三章第十四节啊，这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是很惊人的一节经文，它包含了关于以色列王国的预言和预定。它预言的是什么，说扫罗会待在王位上一段时间，但是不会长久，不会长久的，扫罗的儿子不会继承他的王位，以后历史上也不会有以扫罗为名的朝代来纪念他。预定呢就说的是今天经文第十六章中这个大卫受膏的事情。为什么说这些非常的惊人呢，你仔细再回去再看，根据史料，扫罗作王四十年，大卫作王也是四十年啊，这几个四十这样排下来，大卫接替扫罗作王的时候多大呢，三十岁。扫罗作王四十年，大卫接替他的时候三十岁，那就也就是说在扫罗刚刚作王的时候大卫还没生呢， 大卫还没生呢，啊，这个连影都没有呢，但是神已经知道了，神已经掌管了，已经把这个放在神的计划当中了，啊，这个经文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再往前看，伯利恒人耶西是谁的孙子呢？是伯阿斯和路德的孙子啊。回去读路德记啊，神的计划在更早，在300年前，在拿俄米带着路德从摩押地回伯利恒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难怪大卫是深有体会，他回来想，他最后被选做王了以后，他回来想这些事情，原来几百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他心被感动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未成形的体制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神，他掌管这一切。而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39篇当中的那个看字，那个看字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的预定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原来神都知道，神预定，神看见我们 这些卑微的、这些短暂的、渺小的生命，神预先都知道，神都掌管、都赐福。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彼得后书说：“说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在这稍稍停停，大家再想想这个事，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呀。有人跟我说，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为所有人流的，他说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悔改了。再想他推理，他说若是宝血为这个张三流出，张三又没有悔改，那岂不是说宝血在他身上没有功效吗？神的面子往哪儿摆？你说神全知全能，你他为他宝血为他流，他都没有悔改，那宝血没有功效吗？其实这个推论是不正确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双重功效，对于悔改，对于悔改的人，宝血是赦罪的记号，使人洁净；对于抗拒的人，宝血是审判的记号，他要将人定罪。希伯来书2章说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这么说吧，得救全靠神恩典，沉沦人需负责任，你不能赖神。 Christ is sufficient for all, efficient for the elect。 前一段时间我们几个教会的牧者，我们在就是修订，就是把就充实教会的信仰宣言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些基本的神学都放进去。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放胆的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你流的。你有出去开布道会，我也常常带布道会，我不会说也许有几个人被给你们流了吧，也许没流吧。我不可能这么说的。我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你流的，他的宝血能够救你。一切悔改归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人也要负上自己的责任，人不得救，听了神的救恩不悔改，责任是人的。第一个方面，从上帝的预定看主权；第二，从先知的高抹看拣选。大卫受膏是神在主权当中的预定，也是神超越时空，刚才我们讲的还没出生呢就已经定了，超越时空的拣选。耶西的7个儿子挨个从撒母耳面前走过的时候，神不断的说的是什么？不拣选，不拣选，不拣选他。所以蒙神的拣选是何等何等蒙福的事情啊，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拣选，这是何等何等啊，何等何等荣耀的事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被选上，神也可以是很挑剔的，他有这个主权。大卫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一个被明确的用这个合神心意，用这4个字来描述的人，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仰慕敬佩，成了我们的榜样。你想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我们可能心里又想，嘴上又不敢说。讨神喜悦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合神心意的标准是什么？从刚才我们读到的大卫第一次受膏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人们相处啊，特别是彼此深深相爱的人之间，有些话反而是不说的，你们注意到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方说情人节送礼物，或者是 anniversary 周年送礼物，先生想不出送什么好，这个思想比较枯竭，就问你想要什么呀，那妻子就说我说了就没意思了。这样更糟糕的是，笨先生会掏出信用卡来做慷慨状，拿去吧，你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吧，结果让妻子哭笑不得。这个耶和华神他也没有直接列出一二三 ABC 说合神心意的标准就是什么，他只强调了一个最基本的是什么，是看内心，就强调的是要有一个爱神听神的话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今天的经文倒是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我不敢说是绝对的标准，但是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是撒母耳身边的少年人把大卫推荐给，不是撒母耳，是扫罗，扫罗身边的少年人把大卫推荐给王的时候，他说的那些话，虽然只有一句，但是呢他描述了大卫的生命特质，给了我们今天的人线索来揣摩合神心意之人的条件。这推荐人一句话讲出了大卫的五个优点，你们注意到吗？讲了五个优点。第一，善于弹琴，他是热爱敬拜的人。第二，他大有勇敢，能打胜仗。第三，说话合宜，他是善于沟通的人。四，容貌俊美，他是心地坦荡的人，他那个容貌俊美是从里边出来的。第五，与神同在，他是有与神同，他是经历过神的人。这个有点像我们开个玩笑说这是神所定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你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没有关系。这五个优点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大卫是神所预定并拣选的王位接班人，神预知大卫会迎战巨人歌利亚，所以让他在放牧的时候跟狮子和熊搏斗，而且在这个搏斗当中不仅练就了敏捷的身手，而且练就了他的这个机旋甩石百发百中的绝技。神的拣选奇妙，蒙神拣选的人有福。第三，从神的圣灵的感动来看同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大卫的五个优点呢，我看到了是我是觉得很泄气，这是无从追赶呢。我已经老了，学不可能再像他那样面色光红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谁说学琴可能也谈不到他那个程度，口才也不好，长相也普通，再说了这个容貌是爹妈给的，长得够不够俊美的决定权也不赖我呀。我们读到刚才那些条件的时候，不是要追求美貌，神也不会因为外貌而偏待人，神看内心不看外貌，最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与大卫同在。所以他不仅被神预定拣选，而且在受膏之后耶和华的灵可以大大的感动他，可以在他的身上，他作为耶和华神的受膏者成了有灵带有神的灵的人，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在旧约中圣灵的内住、转化、同在、更新和赐给人活力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人身上，也彰显出神的主权和拣选。但是新约时代不同了，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新约时代不同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死而复活，神的救赎大功完成了，所以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圣灵已经普世性的、持久性的降临在属神儿女的身上，圣灵的同在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是教会的标志。所以彼得前书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也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弗所书一章怎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什么字啊？拣选，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神儿子的名分。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真的是涌出感谢来，感谢他，原来我们也是被神所预定，事先就看见，被他拣选的，而且他赐儿子的名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我们能够有条件、有权、有恩典跟他永远同在的，成为那样的一个蒙福的一群。今天我们完了，今天的聚会的最后，我们还会就是为新进加入教会的、取得教会会员的会籍的人发会籍证书哈，让我想到，作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肢体，进入神的身体，神的大家庭是多么蒙福的事情。有弟兄姐妹问了，我相信耶稣救我，我也知道圣灵内住、耶稣同在的道理，可是我感觉不到。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这是属于灵性成长方面的问题。信主以后，圣灵的内住啊，真的信主以后，圣灵的内住是事实，但是圣灵的但是灵性的成长，救我的消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持续的追求，是一生的功课。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无条件的顺服主；第二，是要在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方面来努力的追求，想着他，呼求他，常常认罪悔改，时时祷告感恩。耶稣应许过，这个应许特别的重要，是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盼望你记住这节经文，将来你可以忘的时候，你可以回来找到。耶稣应许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怎么样？要显现。神应许了要向我们显现的啊！别老说我怎么感觉不到，要我们就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爱主爱父。神应许他也要爱这样的人，而且向他显现。当我们爱主，传扬主的美名，也彼此相爱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主也必让我们经历与他同在的喜乐。第四，最后，从牧童的琴声看服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必定是一个内敛谦卑的人，而不是张扬狂傲的人。少年大卫就有那种自信啊，既自信又谦卑的特质。撒母耳来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他不推辞，他不说什么小弟才疏学浅，不堪担此大任，他也不说这类客套话啊。你记得扫罗，那撒母耳找到他的时候，他可推辞了，只紧着说自己智小，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智小的便雅悯人，我家是便雅悯支派中智小的，这个很虚伪的推搪神的命令。大卫不同，他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只要出于神的命令，他就无条件的接受并遵行，这是对神的敬畏。受了膏抹以后呢，他也不膨胀，他还是勤勤恳恳的坚守本位，而且呢全心全意的服侍别人。他坚守他的本位，还回去还照样放羊，安心等待神的进一步的召唤。这个大卫的谦和温柔和扫罗的骄傲粗暴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后边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你看扫罗是怎么招大卫进宫的，那话怎么说的？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注意我们经文翻译里是说请你打发他到我这里来，其实你去读读原文，那里边请你这字没有，能想到他说让那个放羊的来服侍我， 他是那个颐指气使啊，他很傲慢呐、啊。在这儿说放羊的大卫，他是有一种贬义的，好像看不起他的出身，也挺可笑的。他是放驴的出身，放驴的出身就看不起放羊的嘛。可是大卫不计较啊，你说我是什么没关系，我爱神，我也爱神所造的人。他把对神的爱用在服侍人身上，他弹琴是用心弹的，是为神做的，带着对神的爱，带着圣灵的力量，所以他的琴声使扫罗舒畅爽快，有驱赶恶魔的能力。我们想到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从大卫在爱中的服侍想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何等尊贵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弯下身来给门徒洗脚，包括那个可恶的犹大。他为拯救我们流血而舍命，我们怎么能不听他的话，怎么能不以爱心来相互服侍呢？想到大卫的琴呢，他弹出的是一曲爱的歌，这个爱的歌要在你我的身上接着涌流出去，直到永远。先知牵牛伯利恒，高油一角立牧童，心惊悠悠无一处，细听宫阙